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他对于耶稣时代的宗教系统的观察。
当神要做一件新事工的时候，他通常呢要在既有的宗教体系之外动工，因为他们无法接受新旧。
当耶稣展开他在地上的传福音事工的时候，他遇到当时宗教领袖的许多反对，因此他的传道方法难免引起一些震荡，也得罪了一些人。通常耶稣在一些社交场所以及在宴席上发表的一些比较深奥的言论，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发现他的教训有太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当然他的教导远远超乎有关正常饮食礼仪的指示。好，请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马可福音第二章，从第十八节继续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马可福音的信息，领受主的教导。请看马可福音第二章的十八到二十八节，经文说，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进食是舍弃肉体的一种属灵礼仪，是一种攻克己身、自我禁欲的行为，又是舍己的一部分。耶稣和他的门徒同在的时候，他并没有吩咐他们进行进食作为属灵的一种礼仪或者是一种操练。他说，但日子将到，新郎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欢喜快乐，我们要庆祝，但我将要离开，那日他们就要进食。啊，你可以进行不同形式的进食，例如完全的进食，只喝水，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水分，或者在一段时间内不做某些事，克制肉体，花时间去祷告，并且等候神。祷告和神的话能够喂养我们的灵，就好像食物能够喂养身体一样，我们会特别忠心的喂养自己的身体，确保一日三餐。但是呢，我们往往忽略了也要喂养我们的灵。肉体和灵是相争的，灵和肉体是相争的。很多时候，肉体胜过了灵，这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太忠心的喂养肉体了，却往往忽略了灵的喂养。所以呢，进食和祷告要翻转常态。我特意的不去喂养肉体，而花时间去喂养我的灵。结果呢，我的灵和肉体相争了。肉体和灵相争的时候，我的灵就开始强壮起来，而且呢，能够胜过肉体，那么我就得胜了。所以呢， 这就是进食的操练和目的。现在他们谈论有关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旧的宗教体系的进食日子，以及所有的仪式等等。耶稣就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这是马可福音第二章的21节。耶稣讲话的那个时代啊，还没有什么防缩水加工的布料，就是说你有一件穿了很久的袍子，已经洗得都很破旧了，因为洗得太多次了啊，袍子啊都缩了嘛，你就把那件旧袍子撕破。但是呢，你可以换一个做法，你可以拿一块新布去缝在你的旧袍子的破洞上。你头一次去洗它，缝上去的那块新布就会缩水，因为旧袍子已经缩过很多次水了嘛。现在呢，新布一缩水呢，就会把袍子的裂口啊扯得更大了，所以呢，你就不能用新布来缝补旧衣服，这只会使得裂口变得越来越大。马可福音第二章的22节，耶稣继续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弟兄姐妹，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要想复兴或者更新，当时的宗教体系呢是几乎不可能，因为啊它太根深蒂固了。当神要做一件新事工的时候，他通常呢要在既有的宗教体系之外动工，因为他们无法接受新酒，他们无法接受神的新事工。哦，他说的多么真实啊。在个人的观察中呢，我们实在也看到了这种事实。当神要借着他的灵在人的内心做一件新事工的时候，很不幸，他呢只能在已有的宗教体系之外运行，而且呢要开创新的工作。神要世界上推展新的崭新的工作，以便容纳圣灵的新事工。所以呢就像过去在美国啊，神要拯救一群嬉皮士，因为旧有的体系啊是无法接纳那些长发披肩打着赤脚的那帮人。所以呢，神就兴起了一项新的事工，以便能够接触那些他想要拯救的人。所以我是经常祷告说，神啊，保守我们，叫我们灵活变通，我不想墨守成规，落在一个模式当中，一种惯例之中，以至于我们说我们向来都是这么做的啊。哎呀，这类的话啊，我真的不希望有这种情况出现。我希望能够一直保持一种灵活变通，随着圣灵的运行而能够自由进行。做事灵活变通的人有福了，他们必不致被折断。我是说，如果你僵化了，而神要你做工，你却说，不不不，我们不是那样做的。可是神要行动了，你就被折断了。但是如果你学习灵活变通，神要行动的时候，很好啊，你就随着行动，所以呢，你就要灵活变通。好了，我们继续看下去。马可福音第二章23节里说， 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那应该是小麦田啊。他们掐麦子的小颗粒叫做麦穗。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呢，小麦成熟了，你呢可以把小麦的那个小小的末端的那个部分呢，就是麦穗，把它掐下来放在双手上搓，然后呢再把外壳呢轻轻的吹掉，把糠去掉，然后呢你吹一吹，再反复的搓一搓，吹一吹就可以得到一小撮的麦粒儿，你可以把它拿来吃。这些麦粒儿呢当时还相当软，可以用牙齿慢慢的咀嚼啊，你嚼一会儿呢，哎，麦粒儿就变成了像有胶质的这种糖果一样甜的。你要是喜欢呢，你可以整天的嚼。我们小时候啊，是从喂鸡的饲料里捡一些小麦出来放在嘴里嚼的，但是呢变成像胶质的软糖啊，可以整天在嘴里嚼啊嚼啊，因为当时我们没有钱买软糖吃嘛，所以呢就从喂鸡的饲料里把小麦挑出来，然后放在嘴里嚼，直到能够变成像软糖一样。我们会一直嚼那种小麦软糖，当然了那是很有帮助的啊。耶稣的门徒呢当时也是这样，他们经过麦田就随手的掐一把麦穗儿放在手上搓，然后呢就拿来吃。马可福音第二章的24到28节继续说，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呐，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比遵守律法更为重要。他们饿了啊，这是人的基本需要。根据律法规定，你经过一个人麦田的时候，你可以掐麦穗来吃，但是你不能带走啊，你不可以带把镰刀去割了麦穗，然后把麦穗一束一束的运走，不行。要是你经过一个果园，你也可以把水果摘下来吃，但是你不能够带走。人有基本的需要嘛，饥饿要得到满足的。神为饥饿的人供应了食物，他们可以进入麦田拿所需要的食物来填饱肚子，只是你不能带走，或是在人家的麦田旁边开了一间小摊档啊，把田里的出产割下来卖，不行，你只可以在田里面吃，满足自己的需要。当时门徒正好经过人家的麦田，他们就掐了麦穗的吃，那天呢正好是安息日。对于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说，他们在安息日掐麦穗吃就是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因为律法规定在安息日当天是不许做工的。但是耶稣说他们饿了，他们只不过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饥饿嘛。你们还记得吗？你们所仰慕的大卫在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他和跟从他的人在躲避扫罗的时候饿了， 他们来到了圣殿，大卫就问大祭司，你有没有吃的？祭司说，我没有吃的，只有陈设饼。大卫说，那好吧，我们吃陈设饼吧。他就拿陈设饼来吃了，又给了跟从他的人吃。他这样做违反律法，因为按律法的规定，只有祭司可以吃陈设饼，但是人的基本需要饥饿，这是根本大法呀。接着呢，耶稣声明他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并且宣告这句我们应当记住的话，就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啊，安息日是为人得益处而设立的。其实呢，我们都要有智慧，明白守安息日的好处，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恢复精力。如果啊，你每个礼拜六都能够躺在床上休息，你的健康呢就会得到改善，你就放松一下，在床上休息，什么事都不做，你会更健康的。但是呢，我们往往会分秒必争的做好准备啊，总是紧迫呀、赶呐。但是神已经为你设立了安息日，你就要好好的利用它，放松一下吧，休息一下吧。好了，马可福音第二章看完了，下面我们进入第三章的第一节。经文说，耶稣又进了会堂，那天是安息日。马可福音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五节继续说，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呢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安息日那天，耶稣进了会堂，在那里呢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啊枯干了，所以马上呢会堂里就起了一阵骚动。法利赛人虎视眈眈地看着耶稣，看他会不会违背他们在安息日律法的传统解释。根据他们对律法的解释，在安息日治病呢是不合乎律法的，你可以救别人的性命，怎么救都可以，但是呢绝不能治病啊，替他压住血脉啊，止住他喷出来的血，保住他的命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够贴伤膏药，不能去跟他包扎，不能替他清洗伤口，不能涂什么软膏，因为这些都能使他得到痊愈。而且呢你还要等到日落之后啊，要过了安息日才可以替他这样处理。在安息日的当天绝不能够治病，只能够救人的性命。法利赛人比耶稣自己的门徒更加了解他，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呢会立刻对那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感兴趣的。他们知道耶稣面对着一个生命有残缺的人，必定会乐意去服侍他，帮助他的。他们是本能的知道，只要耶稣面对面的遇到生命有残缺的人，他就必定施行医治。他们知道会堂里最需要帮助的人就是耶稣感兴趣的人，所以啊，他们就在留意耶稣的一举一动，要看他治不治那个人呢？因为那天是安息日嘛。所以呢，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哎呀，我们的需要太大了， 所以耶稣不会对我们感兴趣的。我们以为耶稣呢，只和那些漂亮的、成功的，以及那些有钱的人士交朋友。但是耶稣最感兴趣的，实际上呢，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当耶稣进入会堂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的估计是正确的，他们完全正确。所以耶稣马上就留意到会堂里那个最需要帮助的人，他马上去服侍那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耶稣对他说：“起来。”那个人呢，就站了起来。耶稣跟着问了众人两个问题：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当然了，行善是符合律法的，法利赛人呢不敢回答他，因为他们陷入了耶稣的圈套里了。他们不能说行恶是合法的，但是如果你有能力而不帮助这个人的话呢，那就是邪恶的，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杀人害命当然是触犯律法了，所以呢，他们又掉进了耶稣的圈套里了。他们也没有能够回答，也不回答。耶稣呢，怒目的看着他们，因为他们的心刚硬，因为他们的宗教传统拦阻这些人呢经历神的大能，他们拦阻这个人，不让神在他的生命中做工，叫他得释放，因为他们认为神要做的工不符合他们的宗教传统或者他们的神学立场。今天呢，也有人在拦阻神在有需要的人身上工作，因为他们认为那不符合他们的神学立场，他们阻止神的大能，神医治的大能，因为他们认为那不符合他们的神学立场，并认为所有的神迹都随着使徒时代的结束而终止了，所以就因为不符合他们的神学，他们就拦阻神在有需要的人身上做工，也因为了他们的僵化的传统，拦阻了神在这个有需要的人身上工作，所以呢，他们触怒了耶稣，他怒目看着他们。一个人要是被他的宗教信仰蒙蔽了心眼，那会叫耶稣多么愤怒啊！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可福音的第三章。请您到时候留意的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对某些人来说，做合法的事与做正确的事之间是有差别的。但是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更加关注的乃是我们应该做正确的事，所以耶稣为我们今天在行事为人上立下了好的榜样。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将给您做节目总结，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告诉我们，耶稣是凭着什么权柄去驱逐污鬼，请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今日灵粮节目。好，弟兄姐妹，现在请查克老师总结这次的节目。
神行事的方式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不拘泥于一个模式，神是按他的方法做事的。也许上次他是这么做的，但这一次呢，他却要用另一种方式。神呢，不会把自己限制在一种模式之中。人往往犯了一个错误呢，就是想把神呢，规范在一个模式里面。 设法替神呢去挖一条水沟啊，叫神在水沟里面流动。但是呢，神却往往在水沟的两边满溢出来。神常常是用一种崭新的方式啊，来在人们的生命中啊做工。所以神要我们开放，要灵活变通，随时准备好让神的灵以不同的方式在我们中间运行。好了，弟兄姐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再来一起分享马可福音中第三章的宝贵信息。我们到时候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Thank you.